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在一个孤儿院的庭院里，有一棵枫树。每到秋天，枫叶飘落庭院，红色、花色的树叶落满芦草地，煞是好看。但是枫树旁边就是孤儿院的游泳池，秋天来了，枫叶落满游泳池中，如果不清除就会污染游泳池，造成蚊虫肆虐。因此在秋季时分，孤儿院的院童要负责捞树叶，直到整棵枫树的叶子都落光为止。今年孤儿院分配工作后，达尼负责清理游泳池。入秋以后，枫叶开始飘落，达尼必须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捞树叶。秋意越浓，达尼的工作越是吃重。有一次暴风雨后，游泳池盖满了枫叶，达尼捞树叶捞得十分辛苦，几乎他啥时候都要迟到。达尼心想，如果能两三天才捞一次该多好，就不必每天担心啥时候迟到了。一名院童把达尼出了主意，你干脆在捞树叶前先去用力把树摇一摇，让枯树叶统统掉光，那你在第二天就不用捞树叶了。于是达尼和那名院童就猛烈地摇树，把枯叶都摇落在游泳池中，然后又一次捞干净。捞完树叶，达尼松了一口气，心想明天可以轻轻松松地挖起，既不必捞树叶，也不用怕啥时候迟到了。没想到隔天早上，达尼山头下月子一看，不禁呆住了。整个游泳池一如既往又覆满了落叶，夜里的一阵风刮起了枯黄的树叶，飘落在池里。达尼气累极了，另一名院童把达尼出主意，你干脆在星期天拿把大剪刀，哎，所有变化的那叶子都给他剪的，没你整个星期都不想捞树叶了噻。于是达尼又和那名院童合力拔了梯子，把所有的花叶剪掉，然后妥善的处理，弄得他们精疲力尽。隔天一早，达尼赶快打开窗户去看，令人沮丧的是，整个池子里仍然是落叶及小树枝，显然秋风秋雨一夜就可以把落叶吹化。孤儿院的修女安慰他，有些事情是急不得呢，你是没得办法期待明天的事在昨天就完成了。但是达尼和几名院童实在不服气，长的夜里负责把整棵树砍断。他们想，这样一了百了，永远不必再捞树叶了。但是孤儿院漂亮的院子却被破坏了，少了这棵枫叶的点缀，院子一片光秃。达尼有点懊悔，但也来不及了。隔天修女发现枫树被砍了，真是又惊又气，责备他们说，这棵枫树是本院的象征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所有外界要送给我们的礼物都会摆在这棵树下，包括圣诞老公公要给你们的礼物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达尼和参与的院童都烧到了厨房，要负责干冬的清洁工作。但更令达尼沮丧的是，游泳池仍然覆满了落叶， 达尼负责老鼠宴的工作并没有因而减轻，原来没有了风鼠的阻挡，隔壁邻居的落叶在一阵风之后照样又吹到孤儿院的游泳池去了。朋友，在匆匆的人生旅途，你是不是也常常操之过急，结果不但白忙一场，还得不偿失？世间事有很多是无法提前的，无论今天如何努力，都无法解决明天要面临的问题。该来呢一定会来，而且急也急不来。天道有常，春夏秋冬，四时运转。春天无法采收夏人的樱桃，秋天也无法提早品尝冬储的草莓。一旦破坏了天道运作的常规，只会落得一片虚空，徒劳无功。天道有常尚且如此，何况是人生无常。明天有明天的事，有属于明天的烦恼，今天一概无法预知，也无法代替。所以为何要为明天的烦恼而事先忧愁呢？即使忧愁，又能忧愁的完呢？圣经上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，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又说，你们又有哪个能借的忧虑多活几天呢？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。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，圣经教我们莫忧愁，尤其不该为物质世界而忧愁，像吃那样、喝那样、穿那样都不应该担忧，因为上帝承诺会供应我们。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将交给我们。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圣经不仅要我们莫为明天忧虑，连今天的忧虑也要全部献给上帝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，因为他眷顾你们。记载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这正是交托的功课，凡事交托给上帝。交托是信心的表现，并且相信上帝的掌管。交托也是顺服的表现，表示顺服上帝的掌管。相信与顺服是人生喜乐的不二法门。所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这句话是在劝勉世人对未来要做妥善的计划，既要为未来做计划，又不为未来担忧。期间更有冲突呢？答案是没有呢。啥做计划是好呢？圣经在箴言也教导我们要殷勤筹划，不要急躁。记载在箴言二十一章五节。箴言二十一章五节，但是为未来做计划，却不应该加入情绪的烦恼，因为计划归计划，要能达成还是靠上帝的指引道路。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所以敬畏天道乃是一切的根本。无怪乎聪明的所罗门王要说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了。记载在箴言九章十节。箴言九章十节，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4集，跟穷寡妇做朋友，承载他的奉献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、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和马可福音12章38到39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。在耶路撒冷啊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是辉煌的建筑圣殿。每年不同的节期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圣殿朝拜神呢，在平常的日子里也有很多人来敬拜神。虽然我们妇女不能进入到圣殿里面敬拜，这是犹太人一直以来妇女地位低微的一种状况，但圣殿外头可以提供给妇女朝拜之用的一个地方，在那点嘞也是我们可亲近神主的地方，感觉上我们是低那人一等。只是当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无助，我心中啊感激起神主对我的爱。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，女人出嫁之前所依赖的是父亲，出了嫁唯一依靠的就是丈夫了，我们第一责任就是把丈夫打理好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务，另外呢就是养育下一代，没得哪个女人出外工作呢，所以我们不会有收入，经济能力也是基本上没得呢。丈夫在的时候啊，当然不用太多的担忧，只是当丈夫离开世界，我们就变成寡妇了，就要立刻面对极大的生活压力啊。如果娃娃长大了，我们可以依赖儿子的供养，假如孩子还小，所有的生活担子啊就会压在寡妇身上。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，我的丈夫离世以后，我就是为了生活到处的张罗，只求有糊口呢就要努力挣扎求生。还好啊，在摩西的律法规定，以色列民普遍有义务照顾孤儿寡妇，譬如说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，他们会在收割农作物里故意遗留一些稻穗，就是留给穷人拾取呢，带回家煮来吃。这是神主特意吩咐百姓照顾社会上力量微薄的一群。话说回来，神主啊实在怜悯我，在我的生活里都可以勉强挺过来，虽然绝不是丰衣足食呢，总算生活有着落啊。我甚至可以有一点点的善于，今天呢我就是带着我千辛万苦才剩下来的两个小车，今天就来到圣殿，就在门口摆设的一个奉献箱，我要将我一切所有的献上，来表达我心中对神的感恩。不过才两个小车，比起那些有钱人所捐呢真是微不足道。只是过几天呢就是逾越节了，我也依循惯例来到圣殿过节。来到圣殿前，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，他们都在听一位衣着很一般的老师在讲论。听说啊，他就是最近几年很少关注的红人那撒勒人耶稣，他传讲天国的道理也有一病干鬼的全能，百姓都非常拥戴他。只是他对于我们宗教领袖却是非常严厉的批评。我听到他向围观的群众这样说，你们要发白万事，他们好穿茶衣又行，显然在街市上玩他们的啊，又显回他里的高位夜席上的首位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加一组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妹，他真的很严厉啊，他甚至指着在我们中间 有权有势又有地位的法利赛人说，
你们这假冒伪善的外事和法利赛人有何了？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以前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放肆。
哎呀，我不敢听下去了，有权有势的人一定会占这位拿撒勒人老师呢。哎呀，我还是去做我来圣殿的目的，去献上我感恩的奉献。当我走到奉献箱不远的地方，看见有人在奉献箱前，他也是要奉献呢。他也真是够盼头啊，妹妹手里拿着一袋银子，逐一的把银子丢进奉献箱里。哎呀，我们圣殿所置的奉献箱真的是特别的设计，人们将奉献箱的入口打造成一只很特殊的弯拐状，这样呢，当奉献箱的硬币一投进奉献箱里的时候，随着弯拐状机发出的声音，就会有很清脆和不同的音响出来，而每一个奉献箱的声音回声还不同。因此呢，当有权人将要奉献的硬币一把一把地投入到不同的奉献箱里面时，就会发出像弹奏手中一样的声音。我躲在一旁，听着那个有权人把好些钱币丢进奉献箱里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围观的人不但欣赏那一串犹如音乐的声音，大家也夸赞那个有权人大方慷慨。随后呢，那个有权人得意洋洋地离开。我就静悄悄地走进奉献箱，回头看看附近有没有人，然后轻轻地把我手上的两个小钱放入奉献箱。哎呀，糟糕，铜钱很小啊，但是仍然有声音。我赶快地离开，为着南下山表达我的感恩心意而欢喜快乐。明显呢，经过的人也听到这卑微的声音。我已经将眼神的所有献上给爱我的神。我带着轻快的步伐离开，却碰到拿撒勒人耶稣的一个门徒。他很诚恳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对我说，我的老师耶稣刚才在留意你所做的奉献，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呢，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衙上呢都投上了。
我低着头，仍然感到不自在啊，这么卑微的奉献，咋个会变成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呢？原来老师又看到我的奉献，他却体恤我的卑微和不配。我只想告诉神，我很爱神，愿意将一切都献给神。而且我也深信，当我一无所有，看过人的神一定能够供应我的需要。耶稣老师，谢谢你，你没有轻看我，甚至肯定我对神做出了最高的评价，这是由衷的爱的回应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。 亚瓦善安爹心灵的阿伟读书静心压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注意真好，知足的心。今日重点金句：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。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以非常专业的眼光，观察了许多人的心理问题以后，肯定了知足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想过痛苦的人生，那么只要你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的需要和喜好，只要别人什么都迁就你，那你就一定永远不满足，你就会毁掉所有接触的每一样事情，而且神所赐的一切都可能给你带来苦恼和烦闷。饱经战争的使徒保罗在写给那年轻的提摩太的忠告中说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提摩太虽然不是那种持枪拿刀的卫国战士，但是啊，他需要开始打属灵的征战。这场征战保罗已经用了他的大半生在奋斗了。你可以选择知足常乐，或者是苦闷烦恼，关键就在你自己做个选择。其实使徒保罗不是唯一提倡知足者即大利的人，他也引用到主耶稣的教训，说道，士兵要对丈夫敬忠，对所拿的薪酬知足。保罗不仅勉励初心的信徒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更是在个人的一生里面操练知足的心态，因为我们没得哪样带来到世界上，也不能带走哪样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保罗如此的劝勉腓立比教会，说道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这一句是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。这位已经学会了知足的功课的人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懒人呢？还是真正体会到追求名利最后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失望和悲伤呢？保罗是一个生长在文化城的知识分子，甚至可以说是知识渊博的学者。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有在大学受过教育，但是我们晓得他去过耶路撒冷，以传统拜师在有名望的加玛列门下。当时的保罗年轻气盛，可以说是教会的死对头，尽其所能的逼迫那些跟随耶稣的人。但是去大马士的路上，保罗遇见了基督，从此他的生命完全改变。在之后的三十年，保罗成为复位基督教的大战士和文学的伟人。从属灵的战争，他看透了人生，他也明白了快乐的秘诀，以至于可以写信给提摩太说：“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”一个没得神的人也可以达到某种知足的程度，但是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，才能领悟到那更深处的满足。因为知足的心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，而是追求神旨意的历程中领受神的祝福。 我想问问你，你知足吗？你是否懊恼甚至气愤，对现状不满，只想拼命地往上爬呢？假如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句话呢，保罗曾经遭遇过三次海难，承受了五次致命的鞭打刑罚，但是他的足迹遍及了大半个小亚细亚。他没得固定的收入和保障，但是他从来没为自己的安全或者地位担忧，因为保罗深信，他深深的知道神会看顾他。只要你能认定我们的神有能力看顾你，那么你自然也可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。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是吗？